回书正说道：“民族英雄吴禄贞倒在血泊之中。”可是这时候呢，在外边有个站岗的卫兵发现了，因为今天晚上啊，这个宿卫太少了，骑兵营的人没来，警卫排的人睡了，就临时派了几个站岗的，其中呢都是年轻人，有的靠着墙打盹儿，就这个还精神点儿。刚上厕所出来一看，
排长，排长来了，再不带个排长，
这几个抢着过身就跑，这小伙子也急了，对着天上就是一枪，紧跟着对这几条黑长啪啪啪开始射击。一夜之静，枪声这一响，车站那边先乱了，不知有谁喊的：“
坏了，兵变了，兵变了！”
这枪声就开了锅了。翻回头，咱们再说一等参谋何随。何随回到宿舍也睡不着，哎呀，觉着这马惠田不对，你就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你也得露面儿，哎，总觉得这事儿里头有鬼，心说呀，我晚睡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到司令部再看看去，要没什么事儿我再睡。可心可是这么想的，这也是个年轻人，折腾一天人困马乏了，就趴在桌上打了个盹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枪声把他惊醒了，何随就知道出现事了，赶紧拽出手枪，哇带就跑。等他到了街上，就乱成了一片子。从斜街上跑了一个人，这人摘摘歪歪的，来到何随面前。何随一看认识，正是车站的翟司令。一瞅翟司令满身都是血，手里拎着把盒子炮，已经身负重伤。他就问：“怎么出什么事来了？”“坏了，快向统治禀报，十二协兵变。”说完躺在地上，人事不行。到现在何随顾不了别的，撒脚如飞跑进司令部，就来到吴禄贞的卧室。一看，吴禄贞已经躺在血泊之中，脖子前胸后背挨了十几刀啊。何随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把吴禄贞抱到怀里就喊：“来人，快来人，快找军医！”那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他晃动着吴禄贞：“少卿哥，少卿哥！”呼唤了半天，吴禄贞还真就明白过来了。吴禄贞睁开眼睛看了看何随，脸上掠过一丝的苦笑，他的嘴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因为声音太低，根本听不清。何随呢，用科膝盖垫着他的头，把身子弯下去，把耳朵对着他的嘴唇仔细听着。少卿兄，大哥，有话你说吧，快说。后来听明白了，吴禄贞少气无力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敌人太狠了，怪我未加防范，落到这般地步。还是你说的对呀，但是后悔已经晚了。另外，你要转告南方的革命同志，京城团结，不要闹纷争。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 若我自相残杀，自倒门窗，将一事无成。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教训千万牢记莫忘，不论何时何地，切莫自相残杀。就这么个意思。何随的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，频频的点头，手机的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。少卿兄，少卿兄，但是已经晚了，吴鲁贞已经光荣的献出了生命。这位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举足轻重的时候被人给暗杀了，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损失啊。这时何遂发现写字台上有两份没发出的电报稿，另外在地上还有一张带血的诗篇，前六句写得十分工整，后两句寥寥草草，被血都浸透了，知道是后天上去的。也就是说，吴鲁贞知道自己命保不住的时候，把这首诗给完成了，这是他亲手的手迹。上面写：乘察远渡苍明东，家住潇湘云梦中，锦瑟棉华同似水，愁边事业等雕虫，剑横玉塞昆仑月，马渡阴山瀚海峰，共和未成身先死，一腔孤愤血映红。哎呀，何随这个哭啊，那心呐、就像被什么给掏去了。这时外边响起一阵脚步声，警卫排的人赶到了，一看都傻眼了。何他们快走吧，十二协兵鞭子一会儿就杀奔司令部来了，马惠田是叛徒，把咱们都出卖了，快走。何随这才真相大白，他把电报稿还吴鲁贞临死写的那首诗叠吧叠吧揣到怀里头，让人用军毯包着吴鲁贞的尸体，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扔到石家庄啊。就这么闯出司令部，冒着枪林弹雨，还过江赶奔南昌。何遂把命保住了，到南昌怎么地，以后咱们再说。就这样，吴鲁贞牺牲了，整个事情翻天覆地变化。头一个，燕晋联军的事情化为泡影，阎锡山得了信之后不敢进军了，张绍曾不敢进军了，联军的事情宣告彻底失败。你说这一个人的存亡关系有多么重要啊。吴鲁贞的死轰动了全国呀，引起人们种种的猜测。有人说这事儿肯定是载涛派人干的，理由是载涛知道吴鲁贞是革命党，公开处置他没办法，只好暗中下手，据说花了2万2白银买出的杀手干的这件事儿。还有一种传说是周福林干的，因为周福林 原来是第十二协的协统，被吴禄贞给撤职了，他怀恨在心，因此联合段宏业密谋策划搞这次兵变，刺杀吴禄贞，然后他想取代第六镇的统治。另一种说法是袁世凯干的，说袁世凯平生有三忌，一忌良币，二忌宰涛，他最忌的就是吴禄镇。因为袁世凯不傻，坐在环上村，他仔细盘算，当前这个众英雄当中，能跟他是敌手的只有吴禄镇，此人不除，对自己有弊而无利。因此袁世凯花钱买通了杀手搞的这次阴谋。你把这三种说法究竟哪种可靠，现在仍然是个谜。不管怎么说，反袁世凯的嫌疑也是最大。要说是拘捕的话，应当先抓他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对他是最有利不过。吴禄贞一死，燕晋联军合击北京的事垮台了。话翻回来说，如果吴禄贞他们真得了手，北京易帜，那么成了共和国了。后边又有武昌，前边又有北京，他是南北夹击，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？再说满清都王，他可以向清政府讨价讲价，满清真要完了，共和党人又恨他，哪有他半点好处？所以他左思右想，必须得把吴禄贞这个最主要的政敌铲除。你要这么分析啊，所以袁世凯的嫌疑是最大不过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咱就说说袁世凯一日三餐钓鱼玩乐，从表面上看隐退在家不问世事，其实这老家伙可不那么简单，他是坐在环上静观全局，密切注视着全国形势的发展。他家有个电报室，每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报是连续不断，什么新闻他都掌握。吴禄贞被刺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，袁世凯是捧腹大笑，哎，吴禄贞呐，你是自不量力呀，自以为到日本留过几年学，到法国德国学过军事，比别人知识多，胆子大，就认为了不起，怎么样，到头来想毁的是你自己呀。所以袁世凯得知这个信息之后，是多吃了两碗饭和俩馒头。后来袁世凯又一分析，现在到了我出山的时候了，再不能等了。吴禄贞这一死，整个计划全都破灭了。现在武昌的形势一片大好，革命党人越闹越猖狂。听说最近内外蒙的活佛、西藏的喇嘛把清政府的代表全给驱逐出境，也纷纷宣布独立。载沣一伙手忙脚乱，每一天给袁世凯排来的电报就不下五到六份，请他出山呢，恨不能跪在他的脚前给他说拜年的话。因此袁世凯这才答应出山，拜受了诏命。 和这次袁世凯这一出山，那轰动和影响也太大了，真可谓盛况空前。清政府已经赏还了他全部的禀贷，过去什么待遇，现在什么待遇，甚至更加荣宠，加封他湖广总督一品大员，奉旨的钦差南下都市，可以便宜行事啊，那是第二号天子啊。在他起身离开环上村的时候，河南的巡抚衙门、布政使衙门、三台衙门、聂台衙门、州府县道、张德府、项城县以及附近的州县，所有的文武官员全到车站送行。整个张德府以人满为患，大街小巷全都是人了，就连本地的老百姓，甚至四乡的农民，都想开开眼看看这个热闹，树上、房上到处都是人。袁世凯这一仗队能摆出二里地长枪，前面16面轻骑，16面飞虎骑开道，后面是金光闪闪的翼卫，雁翎刀、溜金锤、立瓜、卧瓜、皮槊、黄金棍、骑枪、大刀，骑罗伞盖，从高处往下一看，真是花团锦簇，五色缤纷。袁世凯坐着8人抬的绿篱的大轿，一品服装在里边是稳如泰山，轿帘高高撩起，他伸出大脑壳，不住地晃动肉手，向欢送的人告别。宴席之上炮祝其名，惊天动地，震耳欲聋啊。袁世凯也是个人呐，也深受点感动，想3年前被载沣一伙撵出北京之时何等狼狈，在上火车的时候连一个送行的都没有，而3年后的今天，这次又出山了，就受到如此隆重的拥护，相比之下他能没有感想？老袁晃着大脑袋，热泪围着眼圈直转呢。等到了车站，登上专列花车，人们还不住的欢呼呢。袁世凯站到车窗的前边，看看欢速的人群，然后又扬起脖子瞅瞅他足足待了3年的环上村，心里感觉到一阵凄凉啊。心中想，也许我这次出山能达到我一生之中事业的顶峰，但是也完全有可能这种宁静的生活这一辈子也找不着了。哎，还真猜对了，再想回环上村门都没了。袁世凯思前想后，思绪万千，哎，想起件事儿，马上给前线第一军的总统冯国璋排去了急电，叫他集中兵力和火力要夺取汉口。单说冯国璋大军云集，虎视汉口已经不是一天了，为什么没进兵呢？就等着袁世凯的手令。这冯国璋当时号称北洋系五虎一条龙，这一条龙就是徐世昌，这五虎上将 就是王世贞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张巡，这都是袁世凯忠实的爪牙、心腹的助手啊。冯国璋接了电报之后，心花怒放，把大腿一拍，哎，我们大帅真神仙也。远在三年以前他就料到了这一步，今天果然出山了，我得卖卖力气，给我们大帅脸上增光，给我们小站的救人，让大伙也体面体面。立即他召开军事会议，排长以上的带兵官全部参加了。冯国璋全身戎装，容光焕发，大吵大叫，弟兄们，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统帅袁世凯袁大臣如今奉旨督师南下，眼看就到前线来了。我说咱们弟兄得卖卖力气，给大帅脸上增加光彩，因此我们军立刻集中炮火要夺下汉口。顺便我向大家声明一句，这汉口是商业集中之地，非常繁华热闹啊，哎，娘们也多，金银财宝有的是，车拉船带几个月也拉不完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能夺下汉口，我让你们大锁三日。这招可够损的。什么叫大锁三日？就是拿下汉口之后这三天之内，奸淫杀烧抢夺全不犯法，你们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能耐，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在那个旧社会，翻开历史看一看，经常出现这种现象。冯国璋为了收买人心，鼓舞士气，也抛出这个损招。这些带兵官一听，嗷嗷直叫，立刻向武汉三镇是发起猛攻。